谢周牧师，也特别谢谢周牧师和教会的邀请，有机会在今天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也是美国建国24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能够和这个曼城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在线上认识哈，能够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是的，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语胜过千万的金银。主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求你为你子民的缘故，也使用仆人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天天得力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美国是奠定在基督信仰之上的，第一代的移民领袖。文斯洛普他在1630年的一次布道上，他就使用了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山上之城"，他要来形容我们要把一个新的世界建立在圣经的价值观上。他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山上之城，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的这样一个城。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对我们的上帝虚妄的话，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笑柄，我们将使敌人开口说毁谤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是美国在一开始来立定国的时候呢，这些移民领袖他们就立志要把美国，把一个新世界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5个成员之一，也被誉为美国独立巨人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哈，他说我们的宪法只是给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有信仰的人呢，在当时就是指有基督信仰的人。哈，他说我们的宪法只是给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完全不适合管理其他类的人。就是整个的美国的法律也是建立在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道德和这个价值的系统之上的。但是可惜的是呢，今天美国基督教的精神正在衰微，世俗主义和自由化的理念也在蚕食着教会哈。所以我们在今天7月4号的时候，要特别的为美国祷告，特别的为教会祷告哈，能够求主能够使用再次的使用美国。我们的主曾经大大的使用了美国，成为福音的管道。今天我们要继续的为美国祷告，求主赐下怜悯，赐下医治。我们也为我们所住的这个曼城求平安哈。不管我们是在此定居，还是在此访问，上帝把我们带到这里，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段路上都有计划。对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之路就是我们的朝圣之路。感谢主耶稣，他为我们最终回到神的家铺就了这一条唯一的道路。诗篇84篇就是预言了这条道路。英国布道家斯布珍他说："哈，他说诗篇一共有150首，其中84篇是最甜美的诗。在这首诗里头呢，诗人被圣灵所充满，向永生神发出了最美的赞美、感恩和呼吁。诗篇84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而且情感特别的真挚，它被誉为历代朝圣者的灵歌。我想住在曼城的弟兄姊妹，可能比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都更熟悉什么叫做灵魂的歌哈，这个灵歌的意思。所以这首诗哈，84篇这首诗，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朝圣之路是一条恩典的道路，它是一条已经完成了又尚在进行的道路，也是我们信仰共同体一起同行的蒙福之路哈。我们看这个诗篇84篇的哈，它一开始有一个标题哈，标题写着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的乐器。从标题我们知道，这首诗是它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可拉是谁呢？如果我们 仔细看圣经哈，我们会发现圣经中有四个不同的可拉，但似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个可拉就是民数记十六章中那个叛逆摩西的可拉。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了有一个可拉，他是叛逆摩西和亚伦的。实际上呢，可拉不仅是反对摩西，更是反对神。他以为自己比上帝所指定的领袖摩西做得更好。可拉是利未的后裔，利未人本来是被神拣选出来服侍神的，也就是说，神已经安排可拉重要的服侍的职责，但是可拉却滥用了这个角色，与摩西对抗，挑战上帝的权威。可拉甚至纠集了一伙人，威胁摩西和亚伦。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告诉百姓立即远离可拉一党的帐篷，然后上帝就让大地裂开了口，吞吃了他们。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思维来看，我们会认为可拉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可拉声名狼藉，我们想都可以想到，可拉的子孙在以色列的民中将背着怎么样沉重的家庭包袱生活。可能我们很容易求出他们心里的阴影面积，因为谁看见他们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哎，你知道吗，他的先祖是违抗神的叛党。哦，另外你们知道他的先祖是怎么死的吗？是被大地吞吃死的。我们会以为他的家族和后人再没有抬头的机会了，我们会以为他们的结局就是被社会隔绝，最后就渐渐的消失了。但是上帝却因着他的怜悯，延续了可拉的血统，在可拉的后裔中就有神人撒母耳。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除了神人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还有三位杰出的圣乐大师，他们不仅在神的家中服侍，而且还写了圣经。诗篇73篇的作者亚萨就是一位可拉的后裔，另外一位他也是诗班长叫希曼，他是撒母耳的孙子，他写下了诗篇88篇。还有一位可拉的后裔也是圣乐大师，他写了诗篇89篇。这些可拉的后裔忠心侍奉，用神所赋予他们的恩赐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我们在圣经中可能再也找不到比可拉更两极化的家族了。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心中应该充满了感恩哈，因为上帝是一切心灵破碎者的医生，他是一切跌倒失败者的盼望。上帝给了那些选择相信他的人第二次机会，而且还要大大的使用他们。可拉的后裔不仅参与在朝圣者之列，与诸多的朝圣者一起来到神的家里，得见神的面，而且他们改写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在可拉的后裔中，除了那些在诗班侍奉的，刚才我们说有三位圣乐大师，可拉的后裔还有守门人。可拉后裔的守门人呢，可能就是本诗的作者，也就是诗篇84篇的作者。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对圣殿有着特殊的熟悉和热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个可想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昏厥的意思，就是昏厥的意思啊。他说，我一想到耶和华的愿语，我都几乎渴慕到昏厥的程度。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周牧师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选过西方文学课哈？我们这个理工的这个大学能够有一个这个文学课，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哈。我就选了一个西方文学课， 我记得老师他讲的那本书呢，是世界的一个名著《呼啸山庄》。老师就说：“他说，艾米丽·勃朗特笔下的爱情呢，是一种窒息的爱，是一种昏厥的爱，是热烈的、坚贞的和震撼死亡的爱。”哈，那在这首诗篇84篇里头呢，诗人就用这个昏厥来表达他对圣殿的爱慕，那是一种深入到灵魂的歌哈，就是那个灵歌哈，深入到灵魂的歌。他用恋慕的眼光在欣赏着圣殿的一切，他看到鸟儿在那里找到了栖息之处。不过我们注意到哈，他写的可不是在神的祭坛前有美丽的孔雀开屏啊，在神的殿里头有机灵的鹦鹉在学舌，在赞美。他描写的不是这些，他描写的是那些最不起眼的麻雀。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我们知道麻雀是这个各种鸟类中最小的哈，最被人看不起的。两只麻雀一个铜钱哈，可能本来一只麻雀一个铜钱。这个7月4号打折促销哈，买一送一，所以两只麻雀一个铜钱。麻雀比起那个上万元的巨嘴鸟来说哈，其实是世界上最没有什么特色的鸟。但是诗人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殿中，在神的祭坛前，任何一个人，哪怕你是最普通的人，最软弱的人，你自己认为是最没有希望的人，你都可以在上帝那里头找到归宿，找到保护，找到安慰，找到自由，找到盼望和喜乐。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是以白富美的形象生在帝王将相的家里，而是以最卑微的马槽婴儿的身份降临。这是为了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普通，多么的卑微。也不管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不配，保罗说：“弟兄们，想一想你们所蒙的召唤，按人的标准，你们当中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高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要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要使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出身低微的、被人藐视的，就是那些不算什么的，为了要废除那些算个什么的人物，好使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斯布珍就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像圣殿的这只麻雀那样，那就算为有智慧，因为这只麻雀在神那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为自己找到了安身之所。”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哈。我们凭信在上帝那里头找到了平安，而且我们使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因此，我们的朝圣之路是一条恩典的道路哈。在朝圣的队伍中，欢迎任何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向往永恒美好归宿的人，不管他的背景如何。知识如何，地位如何，他可以是至小的、至软弱的，也可以有着失败和破碎的经历。我记得我以前在北京牧会的时候，哈，有一次讲道，来了一位姊妹，哈，她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教会的一个弟兄，哎，就特别关注她。这个，他这个弟兄呢，他觉得，哎，这姊妹怎么那么眼熟啊？然后聚会后呢，他就找到这位姊妹，弱弱的问：“哎，他说，姊妹，你是不是有个名字叫小金手啊？”这姊妹大吃一惊哈，仔细看了一下这弟兄。哦，他说：“难道你是大千儿？”原来这个世界太小了。这两个人呢，曾经在东欧做过生意，不认识主的时候啊，他们以前常常在赌场见面哈，所以一个叫小金手。一个叫大千儿，但没想到神的恩典是如此奇妙。多少年以后，两个人不但被圣灵感动，分别被主得着，而且竟然能够 相会在教会，一个 local 教会主的一个家庭里头哈，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测度神的爱和接纳，但是我们知道谦卑悔改的心主必不轻看。过去这一年哈，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哈，是跌宕起伏的，我们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伤痛、损失、软弱、失败，甚至我们远离过神哈，但是上帝却没有让这些成为我们背负的重担，让我们越走越沉重。相反，上帝用他的恩典一次一次的安慰我们，复辟了我们，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世界上不是每一份爱都伟大到令人渴望，也不是每一个渴望都能够深刻到让人昏厥，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他的恩典让诗人，让我们每一个尝过天恩滋味的人都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我们要赞美你，仍要赞美你，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复辟，能够 cover 任何的人任何的事。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朝圣者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想为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朝圣者之路，它是一条恩典的道路，也是一条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完成的道路。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诗篇的作者克拉的后裔那个守门人，他细致生动地描写了神的家，他描写了神的家中那些翻飞的燕雀哈，他很清楚，因为他看见了，他就是圣殿的服侍者，已经在圣殿里。但是呢，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这个作者又好像是一个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朝圣者，他好像还没有到圣殿，他正在朝圣之路上。这种已经到达又尚未到达，已经实现又尚未实现的描述，就是一种圣经中特别的末世论的架构，它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朝圣之路的特点。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注定的凯旋更能鼓舞我们向着目标前行的了，就是你知道你所走的路是一条注定凯旋的道路，那你就不会放弃，你就不会背道，你就不会退缩，不会远离神，也不会遇见难处一蹶不振。这就是朝圣之旅的奇妙之处。那诗篇84篇的第六节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哈。诗人说，他们经过流泪谷，使那里成为泉源之地。这个流泪谷啊，在原文中呢叫做巴卡谷。大家在圣经哈，在圣经地理中找不到它的位置哈。那些原文学者认为呢，巴卡的意思是眼泪和哭泣，所以我们中文呢就给翻译成流泪谷。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哈。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流泪谷具体在这个中东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但是这种不确定呢，反而让我们看见，不管我们从什么地方踏上朝圣之路，不管你是从这个哪个国家哈，或者从你生命的哪一个阶段踏上了朝圣之路，流泪谷都是通往锡安大道的必经之路。就像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哈，你必然要经过伤心坡啊，由于你跑马拉松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伤心坡哈。这是因为呢，当我们站在一个属天地位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耶稣在差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说，哦，你们去世界上传福音吧，你们会受到欢迎，你们将会被给予荣耀，将赢得掌声。没有，耶稣说，他说，我差你们去，就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因为众人在恨你们以前先恨了我，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 我们信徒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呢，是与这个世界是对立的。在朝圣之路上，我们一定会遇见艰难的和流眼泪的地方和时候哈。本人约翰在他的《天路历程》里头呢，他描写主人公基督徒一路上遇见了灰心沼啊，就是那个让人灰心的沼泽地带、艰难山、死因谷、浮华市、死亡河。所以当我们在走我们每个人天路之路的时候啊，我们在置身其中的时候，我们也会灰心绝望流泪破碎，这一切我们都会经过。但是弟兄姊妹们请注意，我们走在其上的这一切，就是这些灰心沼、艰难山、死因谷、浮华市、死亡河，这一切都被走过了。我们所经历的逼迫、患难、痛苦、伤心，都被耶稣基督走过了，被我们前头的那些天路客走过了。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也被我们自己走过了。所以对于我们当下的那些困境啊，我们可能会抱怨，这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个头啊，这要到几时呢？但是对那些已经在圣殿的圣徒，他们会说，坚持，因为你现在经历的其实是你遥远的过去啊。这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哈，那些圣徒会说，你坚持，你现在经历的其实是你遥远的过去。也就是说，从终点看，朝圣者今天进行时态中的那个天路历程是已经完成的，朝圣者已经在生命册上注册报到登记了，我们已经在圣殿中注册和报到了哈。这就是已经完成但尚未完成的朝圣之路，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和世界不同的我们朝圣之路的特色哈。特别是已经走过这一段路的这一过程的主耶稣基督还回过头来与我们同在。去年呢，美国有个电影哈，叫做《Tenet》啊，中文翻成《信条》啊，就是他讲了一个这个主人公哈，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哈，但是呢，有一个从未来回来的人叫尼尔啊，他从未来回来到当下的这个时空呢，在暗中去帮助他。主耶稣基督呢，就好像是这样哈，他又从未来回到当下，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经过每一个流泪谷，我们的灵命就会被提升一次，流泪谷就成为我们成圣道路上的信心和力量的泉源。这个就是信徒坚忍。对比顺境来说，我们的难处会让我们更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会让我们更切切的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而上帝就在这里为我们的生命成长预备了他的恩典，预备了秋雨之福。秋雨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农夫们所盼望的每年的第一场雨，它对庄稼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以色列人认为天边飘来的那个雨水丰富的云，就是神的车辇正在行进，正在眷顾，为那个干渴焦灼的人带来丰收的盼望。所以圣经上说，那些干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正是因为这种已经完成又我们正在行在其中的路程呢，才有了诗篇84篇第七节的描述哈，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我们可能有过很多的旅行经验哈，世界上的这些行程哈，尤其是比较困难的行程，常会让人衰竭，从力量满满到疲劳到软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差不多在86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九寨沟哈，那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沟。那时候九寨沟不像现在哈，已经就是四川的九寨沟哈， 都已经这个开发的非常好了，甚至有直升飞机，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成都到九寨沟啊。我们去的时候只能够坐这个，坐大巴哈。那个时候啊，九寨沟的路是非常难走的，一下雨就堵车啊，一堵车就滑坡，甚至还可能会出现这个翻车的时候。所以我们本来预计呢在九寨沟玩10天，可是我们从这个四川的广元进九寨沟就进了4天哈，我们到了九寨沟都快没有力气了啊！这是世上的行程，但是那些靠上帝有力量的，就是心中向往天上家乡的人，他们不会依靠这个世界获得力量，也不会依靠自我获得力量，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和帮助，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的访客。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他真正的力量和宝藏来自那个终点的世界。哈，西安大道在他的脚下，原文是西安大道就在他的心中。所以朝圣者这种已经到达终点又尚在进行的心智，会让他们身在这个世界，却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不被这个世界所困住，他们在从恩典到恩典的过程中，也从力量到力量。他们越往前走，离终点越近，未来的面貌会越来越清楚，他们的软弱和困惑也会一个一个的解决。他们越走越有发现，越走越活泼，越走越有盼望，越走越有力。有一点还很有意思哈。你从圣经原文来看啊，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旧约圣经的翻译。你从原文来看呢，力上加力那个力啊，其实还不是那个力量的力啊。虽然我们圣经上说的那个力上加力力是力量的力，其实呢，这个力不是力量的力。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啊，还有一卷书叫《路德记》。在《路德记》中呢，波阿斯对路德说：“你是个贤德的女子。”那个贤德呀。其实就是这里的那个力啊，所以这个，诗篇84篇这个力哈，其实就是贤德的那个同义词哈，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呢，朝圣者在行走的过程中，将会越走越丰富，越走越有美德。所以力上加力，也可以理解为美德加美德，丰富加丰富，征战的能力再加上得胜的能力。所以，英国有个神学家啊，他叫亚当·克拉克，他说朝圣者就是这样行走的哈，他们不会像世界上的那个旅行哈，越走越累，他们不但不会疲惫不堪，反而会在困难中越发坚强。他们在经历从一个恩典到另一个恩典的过程中，并且透过这些试炼获得神圣的美德。啊，就是美德加上美德，丰富加上丰富，征战的能力再加上得胜的能力，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这一路上都有这样的信念，去跑那美好的路，打那个必胜的仗。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就是我们的朝圣之路是恩典之路，我们的朝圣之路是已经完成但又尚在进行的道路哈，但是是一个。必然胜利的道路。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朝圣之路还是我们信仰共同体同行的蒙福的道路。我们知道，走在朝圣之路上的从来不是独行侠哈。德州有一个这个别名哈，叫做孤星啊，就是单独的一个星哈，孤星。其实我们在朝圣之路上从来不是孤星哈，不是独行侠，而是一个。共同信仰者同行的道路。如果我们仔细读这首诗，我们就会发现第四节呢，诗人说他们还要赞美你，他用的复数啊，他们还要赞美。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用的还是复数。第七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第九节，神是我们的盾牌，还是复数哈。11节，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些啊，所以从头至尾呢，它贯穿着一个复数的形式，因为上帝知道这一路上我们会遇见很多的艰难，遇见很多的诱惑，所以上帝呢，他不会让我们落单哈，不是让我们单独走这个过程哈，他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一个信仰共同体，让我们总有同路人。 同时也要操练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啊。我们还记得诗人在84篇一开始，他表达了对神的家充满了那个爱慕和渴望。现在呢，诗人再一次回到了这个主题，他在第十节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有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读到这个中文的这种词的搭配哈，宁愿不愿哈，宁可在我的神中看门，不愿住在。我们读这类词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有一种英雄气概哈，好像宁死不屈哈，宁可这样我不这样，颇有一些这个不怕牺牲、不怕损失的味道哈。其实对可拉的后裔来说啊，在神的殿中看门，这个选择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且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谦卑、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哈，不是什么这个要宁死不屈的哈，那种英雄气概没有，它是最基本的常识。我们知道这首诗是可拉后裔写的，我们也知道可拉是谁哈，这些可拉的后裔现在就在神的院宇中看门，他们对恶人帐篷的感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一下就读过了哈。我们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但是他们可是对恶人感受非常清楚哈。他们的祖宗可拉起来造反闹事的时候，上帝怎么吩咐会众的？上帝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一切你们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灭亡。”所以神称呼这一般叛党是恶人的帐篷，所以可拉的子孙呢，在第十节有这样的宣言啊，就是我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绝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豪言壮语哈，完全是受宠若惊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谦卑真诚的渴望，他们渴慕在信仰共同体里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信仰共同体的守门者、守望者，宁愿站在神家的门槛上，或站或立去服侍尽责，也不愿意像先祖那样成为恶人的帐篷，去自行其事，不顾秩序，抵挡人，不顺服上帝。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哈，诗人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诗人在这里头呢，再次使用了复数形式，复数的形式哈，他说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表达了呢，无论是在朝圣之路上，还是在神的家中，神愿意看见一个同行的集体，耶和华要给这个集体，这个信仰共同体赐下恩典和荣耀。也可以说恩典是神首先的礼物，荣耀是神末后的礼物。真正的把上帝的恩典和荣耀联系起来的是使徒保罗，他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因信得以进入这恩典，并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头也是使用了复数的形式，我们哈，他表达呢，上帝所拣选的是一个蒙福的信仰共同体。所以诗人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可以再次的对比保罗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指出了我们在信仰共同体上这个中要承受的这个福分哈。我们教会呢，在去年哈，其实，在 pandemic 在疫情之前呢，曾经收到一个从耶路撒冷那边教会的这个来信哈，他们说呢。我们非常需要，你们教会有一些懂中文的 信徒到耶路撒冷去服侍。他说呢，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中国旅游团去耶路撒冷哈，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个能讲中文的这个信徒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服侍哈。我们可以看哈，大家去耶路撒冷旅游很少有自己去的，是不是？我们很少有自己，除非是这个可能对这个圣地特别渴望的人哈，他想自己去静静的去在耶稣的这个马槽边或者是那个空坟墓那里头去默想哈，但是确实很少有自己去的啊。朝圣者一般都会有同路人，弟兄姊妹们，只要有人在一起，就会有关系的问题啊。有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也可能精明强干的人会抱怨说，我一个人走多么利索，多么方便，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哈。不要去等那个姊妹还要化妆，或者是这个老年弟兄姊妹他们腿脚慢，我自己走其实少了很多的关系问题。但如果你那样的话，那样想的话，你就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也中了丛林中那些埋伏的猛兽的埋伏哈。这些猛兽要袭击的就是这些落单者，所以我们独行是不可能操练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的功课。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对他的门徒说，我现在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主耶稣基督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头学习舍己的功课，学习付代价的功课，学习彼此顺服的功课，学习秩序的功课，学习爱的功课，就是恒久忍耐再加上恩慈。虽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关系的问题，但是不管你从正面说这样我们可以彼此造就，还是从反面说这样我们可以彼此磨砺，其实都是神对我们的美好建设。这个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了哈，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哈，就是这一切哈，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 local 的教会里头，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造就、彼此的磨砺，就是上帝对我们一个美好的建设。虽然我们今天可以在网上选择各样的讲道啊，去这个听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教导哈，也有各种资源可以能够做到，我们可以自我修炼。但是上帝还是把 local 的教会给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信仰共同体里头哈。以弗所书保罗四章在十六节说哈，本于神，本于耶稣基督，全身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一个部分适当的功用，互相连接，结合在一起，使身体渐渐成长，以致在爱中彼此建立。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弟兄姊妹感恩。可能他们不是我们的风格，也可能他们不是我们的行事方式，但是他们是我们的同路人。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视角，我们再看那个流泪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泪水并非只是为自己流的，并非只是自怨自艾哈，只是为自己流的泪水，那个流泪谷的泪水还有为教会而流，为弟兄姊妹而流，为失落的灵魂而流。这样的泪水就是朝圣之路的那个标记性的泉源，也是我们教会要带出来的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朝圣者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的迎接，因此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身份，我们是朝圣者，我们是客旅，在这世界上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这个我们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这个被教导唱哈，我们是世界的主人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哈。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哈，我只是在一个电影中听到这样的歌了，是在那个电影叫做 Air Force One 哈，空军一号。当那些那个有一个囚犯从 从这个监牢里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整个监牢那些囚犯唱出这些这个歌了哈。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客旅，并不是主人的哈。神赐给我们这样身份的时候，其实也赐给我们一条回家的道路，那是由神的儿子亲自引领，为我们亲自成全的朝圣之路，充满了奇异的恩典，并注定了最后的凯旋。我们可以听见那一路上的那个灵魂的歌声，当泪水化为对新的一年所期待的好雨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眷顾从来没有离开，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他会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与我们同行，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同行。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借助今天这一段的优美的甜美的诗篇，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铺就的那个朝圣之路是一个充满着恩典的道路。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破碎，只要我们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主啊，你就接纳我们，你就与我们同行，你就帮助我们走过一个一个的死荫谷，走过一个个的流泪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提醒我们，也求你让这样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